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广义的拉普拉斯定律，假设均等先验不适用，这枚硬币可能有偏移，但不太明显。我们需要的是图6-4所示的先验，这枚硬币也有可能更偏向于某一面。适用的先验应该具有图6-5所示的特点。贝叶斯·拉普拉斯分析到底能不能保留简单容易的特点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要根据与可能性成比例的原则选择一个合适的先验密度。 x 的阿尔法减一次方乘以括号一减 x 的贝塔减一次方除以归一化常数，其中归一化常数的作用是使先验密度的积分为一，这就是贝塔分布，其形状由参数阿尔法贝塔确定。贝叶斯拉普拉斯均等先验的阿尔法和贝塔等于一。在图6-4所示的第一个例子中，密度的峰值约为1/2，阿尔法和贝塔等于10。在图6-5所示的第二个例子中，阿尔法等于5，贝塔等于10。因为先验密度与可能性成正比，所以随着频率数据的不断积累，更新后的密度仍然会处于贝塔分布中。从参数阿尔法和贝塔开始，经过 N 次实验，其中有 M 次成功和 N 减 M 次失败后，就会得到新的贝塔密度，两个参数也分别变为阿尔法加 M 和贝塔加 N 减 M。 因此根据连续率以及 N 次试验取得 M 次成功这个证据，下一次实验的成功概率为 N 加阿尔法加贝塔分之 M 加阿尔法。显然如果实验的次数为一个大数，相对频率 N 分之 M 同样会抵消掉先验的影响，抵消速度取决于阿尔法和贝塔的值。如果我们在考虑下一次实验的预测概率的同时还考虑了更新后的密度，那么上述结论也成立。假设我们进行了100次抛掷，得到62次正面朝上的结果，图6-6展示了均匀对称和偏移先验的更新密度。关于先验的不同看法似乎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伯努利根据频率推断概率的方法此时看似问题不大，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假设才能得到那个结果。贝塔先验分布的形状数量有限，如果你对硬币有所了解，你可能想用一种不同的形状来量化你的不知情的先验。本书作者之一佩尔西知道，直立旋转的硬币通常会倾向于正面或者反面，但倾向于反面的更多。如果旋转的是一枚不熟悉的硬币，佩尔西就会设定一个双峰分布的先验密度，其中稍高的峰值出现在反面朝上一侧。这种先验密度不能用一个贝塔先验分布表示，但可以用两个贝塔分布的混合表示，一个贝塔分布的峰值偏向正面朝上一侧，另一个则偏向反面朝上一侧，且后一个权重更大。在频率证据的基础上完成更新时，可以将两个贝塔先验视为原假设，把它们的权重视为先验概率，这样做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在利用贝塔先验的有限组合量化先验置信状态时，有大量图形可供使用，或者说在合理范围内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示已知与未知信息的先验组合。同前文中所说一样，由于证据非常多，这样的细节并不重要。但是如果你准备在接下来的几次实验中冒些风险，谨慎的做法应该是开动脑筋，把你知道的信息融入你的先验。